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第37页，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逝，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借，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道其中。这几句诗也是描写啊，主要是描写寒山大师啊他内心的境界，通过啊外在的他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折射啊，来影射他内心的啊这种高雅啊清高这种清净的境界啊。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说你想啊，到我住的地方啊，你想问我怎么走，没有路可到。确实，寒山大师所住的这个岩洞啊，在天台山的啊非常隐蔽的地方，也很高远啊，曲曲折折，对吧？怜惜难寄取。要走很久啊，曲曲弯弯很难到。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它和世间的那种路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啊，形容它的偏僻，形容它的啊这种偏远高远，怎么形容啊？夏天冰未逝。为什么叫寒山？寒山？为什么它住的地方叫寒岩呢？对吧？就是很冷的意思。那个地方为什么冷啊？因为它藏得深，因为它偏远啊，太阳啊可能很久都照不到。冬天留下的冰雪到了夏天还没有化掉，这叫夏天冰未逝，日出雾朦胧，太阳都老高的了啊，他住的那地方还是雾气蒙蒙，就形容很阴冷，很潮湿，阳光都照射不到，就是他住的寒洞。用这种外在的啊，外在的这种啊清高偏远啊寂静来形容他内心的啊，他内心的干净和啊他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他内心的历程，是凡夫俗人啊，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勇气去走这条路的啊，这是涅槃大道。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啊，叫幽固深远，这条路多少人望而生畏，所以才有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你要走这条路得有需要无上的智慧，得需要深厚的善根，得能够看破一切世间，能够布施掉十八戒六根六十十二入。这个地方啊，到了夏天啊，还有冰还有雪，也形容诸佛啊道人得道者他的内心的境界啊，如果让凡夫来看，他会觉得恐惧，他会觉得寒冷，他会觉得冷酷无情啊。《涅槃经》里边啊 把众生的这种心理啊叫做八导。什么叫八导呢？苦中见乐，乐中见苦，空见不空，不空见空，无常见常，常见无常，我见无我，无我见我。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世间本来是苦的啊，世间的种种的啊得失啊，这个人我是非，本来能带来无量的烦恼，但是众生以苦为乐，所以苦中见乐，乐中见苦。这个乐中见苦就是啊，寒山大师啊，还有祖师们，还有啊诸佛啊所得的常乐我净。但是众生却觉得你这个太啊太无聊了，太寂寞了，太冷酷了，太绝情了。这叫乐中见苦啊，这个无常常啊，空不空也是一样，都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反过来看看自己，问问自己，自己是不是也是啊？像凡夫众生这样，这个世间其实是苦的，还在贪着，而诸佛的解脱境界啊，这种寂静常乐我净，是不是你啊？还是犹豫不决，会觉得哎呀，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太可怕了？啊，你还有没有这种俗心俗情？但是众生他不明白，一旦一个人通过修行觉悟了实相，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啊无作无事无为啊寂寞寂静，但是同时啊他没有苦恼，没有烦恼，自由自在，潇洒不拘，随缘放旷，无忧无虑，心无挂碍，像鸟一样在啊空中飞，像云一样，像水一样啊，像风一样，像大自然的万物一样，没有任何的寄托，没有任何的啊忧虑挂碍恐惧。虽然没有世人所谓的那种啊财色名食睡啊那种快乐，但是自得其乐啊，自有其乐啊，就是这里所说的四我何由界，与君心不同。其实像寒山啊大师他的这种生活还有这种心境，每个人都是本有的啊，我们从一生下来啊，我们在孩提时代，甚至在生活中的很多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时刻，都非常的向往，是我们内心本来的样子，我们只是被物欲啊，被自己的贪嗔痴暂时蒙蔽而已。如果有人发心想得解脱，想像寒山大师那样，都可以。这个戒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界限，二是啊是阻拦。如果想跟我寒山学，其实是很容易的，是没有阻拦的啊，是没有界限的，是不需要门槛的。这是一个意思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啊，寒山的境界啊是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没有边判。你要找，你要在时间找这样一个地方找不到啊，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你去找极乐世界你永远找不到，因为极乐世界是你的心啊，你心清净了就是极乐世界，心净则佛土净，心不设限则没有边判啊。我们为什么啊会有人我，有是非，有对立，是因为你的心有界限。如果想达到啊，想到达寒山的心境，寒山的境界啊，不要设限，不要设门槛啊，这也跟心跟性相应，我们的本心本性也是没有变判，没有门槛 啊，没有障碍的，是通透无碍的。似我何由界，与君心不同。但是世间凡夫啊，他会给自己设种种的门槛、门限，会有人我，会有是非，会有对立，会有善恶，会有你我他，会有我和我所。啊，说你一句了啊，不小心碰你一下了，哎，就在那开始争论、争吵，互相的指责、谩骂。众生之所以烦恼痛苦，就是因为执着有我啊，有我有他有人啊，有是非。而如果能够像寒山大师一样啊，不再执着一个虚妄的我，似我何由界，不给自己立限制、立障碍、立门立槛，那我们也就解脱了啊，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众生心就是执着我啊，就是有这些个啊对立，有是非，一旦啊对方发生什么事情，不第一不是去理解，不是去啊包容，先啊只要对方发生点啊违背自己心意识的事情，第一个就去指责、批评、抱怨，啊、开始批判、开始攻击，所以才有啊这些个啊人世间的种种的啊矛盾、痛苦。如果能够心同此心、理同此理啊，都能够设身处地的啊，能够啊理解别人，能够和所有人在一起啊和谐的共处啊，像寒山大师这样的啊，似我何由界，不立人我是非，哪有什么烦恼？怎么会去指责别人？而众生啊，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众生也能够跟寒山大师这样一样的心境啊，还得到其中，能到哪？能到寒山啊！寒山它是一种隐喻啊，是自由、解脱、清净、涅槃的境界，无忧无虑，没有挂碍，众苦灭尽的地方。寒山的诗歌我们要反复的读诵啊，反反复复的读，你就读明白了啊。我跟大家在一起学寒山诗，也只是一个导读啊，只能啊，从我的角度，从我的理解经验来讲，大家要想自己啊尝到其中的法味，你还要静下心来啊。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静。你心清净了，你自然就看到了寒山的境界。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界，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天生百尺树，简作长条木，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年多心上进，日久疲倦秃。使者取将来，犹堪驻马屋。这段诗歌啊，写出啊，众生本具佛性，本来都是栋梁之材啊，本来都能够啊，没有烦恼，没有顾虑，自由自在的活在这个世间， 堪为其用。但是因为自己的妄想，失去了，迷失了本性。天生百尺树就是很高的一棵大树却被自己的那些个琐碎的那些个细微的那些个俗情妄念妄想贪嗔痴被这些个细微琐碎的妄念和执着剪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这是从世间众生这个角度本来都是栋梁之才迷在了世法上迷在了五欲六尘里边叫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些个贤圣在这个世间却不能被世人认知这里也写到写到一些个觉悟之人因为众生的福报不够不能够听闻佛法也不能够受圣贤的教育所以都隐伏于世只要可惜栋梁才抛之在幽谷也有寒山大师对自己的这种影射无量寿经里边也写到贤圣隐伏因为众生他的福报不够你就是出世给他讲法他也讲不明白讲也只能讲一些方便法可惜栋梁才抛之在幽谷也形容众生的佛性被自己的妄念这个三毒的丛林遮蔽掩盖就是深深的掩埋掉当然这里主要还是写寒山大师自己年多心上进虽然不被世人所发现也不能够做栋梁之才利益世间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完全的死掉没有完全的与世隔绝没有在旁边做隔岸观火写到年多心上进虽然年老了但是心还有这个力气还是想去利益世间日久疲倦秃但是呢因为岁月不饶人人外表看上去已经老了皮也秃了对吧岁数也大了可是这个心还上进进是年轻的意思我们现在也有些人岁数也大但是心不老对吧那个心还很年轻还像18的一样道人其实他是不太在乎自己外在的这个寿命年龄他活在他的内心的世界里面他以他的心的世界为快乐他不会被世人的这种观念眼光还有这种价值取向所动摇也不会被这些东西困惑所以他很快乐使者取将来犹堪住马屋虽然我在寒岩里边在深山老林里边隐居在闹市里边没有人识得没有人认识但是一旦有人拾取一旦有人发现哪怕是看不到我这个人能看到我留下的几首诗这叫使者取将来 犹堪助马物。一旦有人认识啊，虽然这棵树表面上看着老了，但是里边的啊内在很坚硬，还是可以当顶梁柱，还是可以当成栋梁之材。所以各位啊，你们岁数都大了，哎，这些合掌的啊，这些个问候的都是岁数大的啊，岁数大的不要伤心，也不要沮丧，不要气馁啊，你们的内心都很年轻，对吧？将来都可以当栋梁之材啊。但是我肯定不用你们这些木头，我害怕，你别把我房弄塌了，对吧？我这人只信自己。不，你是不是栋梁之材啊？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别你自己啊，外表也枯萎了，内在也没有啥本事啊，给人去讲佛法去，到那让人给奔回来了啊，三句两句让人给挫败了，还跑着问我来，师傅，你看他这句话说的对吗？我跟他讲你的这个话，他说这是邪法，这就完了啊！你得自己有信心，是吧？要么你就别在那些群里转发。你转发了就是多少人攻击你，你都不要动摇。你一动摇你就不是栋梁之材啊，你自己就折那儿。这个小话谁都会讲，师父我人老心不老。你的心比你的年还老，这个老是指衰弱啊，衰老不堪一击。这个人其实俗人众生就是岁数越大内心越脆弱。得真正是有智慧的人啊，见性的人，觉悟的人，才能够他的智慧啊，他的心智才能不随着年纪的变化而脆弱。凡夫一定是身心是同一个节奏变化的。你看人越到老了越容易委屈，对吧？跟孩子一样，说不得碰不得，哎，两句话他可能就会伤心好几天，这就是凡夫。我们不要当凡夫啊，我们老了但是内心得越来越坚强啊，越来越啊定，有定力，不要受别人的几句话啊，受外境的啊事情啊，受你身边发生的事情影响，千万不要受影响，受影响可怜的是你自己啊。驱马渡荒城，荒城动客情，高低救雉蝶，大小古坟营。自振孤蓬影，长鸣拱木声，所接皆俗骨，先史更无名。这就是写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啊，无常沧桑。但是人们就容易迷在世间的这种啊繁星之上，喜爱繁华啊，这个遇到这种衰败啊幻灭的时候就无限的悲伤。不管在世间你有多大的丰功伟绩啊，你有多大的名气，你做了是多少利益后人的事情，只要你这个心没有觉悟啊，还执着在我人众生受者上啊，还执着在有为上，还想有所作为，都不免轮回啊。世间人就爱啊这个虚名，对吧？爱虚荣啊，想留下他的名字，想做出一番事业来，想被世人认可啊。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存在感。他一定，他觉得啊，有我，啊，有我他才快乐。你一定要在，不管在哪儿啊，你留下他的名字，他就开心；把他名字划下去，他就伤心，对吧？就算你去啊布施做善事，到寺庙里边，石头上一定得把我名字刻上，不刻我名字可不行，我捐的。这个庙里边的那个笤帚是我捐的，别说笤帚，就整个柱子都是你捐的， 刻上你的名字有意义吗？假名假名吗？对吧？跟你有啥关系？但是世间俗人众生啊，他就执着我，执着我，执着这个名字，执着身份。比如说他是老师，对吧？你一说老师都是坏蛋，他就不爱听，说到他了，对吧？比如是女人，你一说女人不能成佛，他立刻他那小脸就带下来了，对吧？你这就自认了自己是女人了，对吗？为啥我说啊，为啥别人说女人不能成佛，我怎么就没事呢？人们都说男人不是个好东西，我怎么就没事呢？对吧？他所以说非男非女，这不做男人想跟我没关系，知道吗？再说了，对吧？不是个好东西，爱听。谁说我不是个好东西，我都特别爱听，因为本来就不是好东西。对吧？你得真的能大度，能容天下之事，是吧？你什么都能容，你就没有不开心了。你没有一个身份，对吧？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我见、身见，你谁说啥，你还能你能不耐听吗？是吧？你老执着我，哎呀，我是农民，一说农民没有素质，你是农民，马上不开心了。农民跟你有关系吗？对吧？农民有素质没素质跟你有关系吗？你说知识分子，哎呀，知识分子都小气嫉妒，哎呀，自己是知识分子不爱听了。你知识分子跟你有关系吗？你才上到五年级你就自称知识分子，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对吧？哎，一说姓赵的啊，一说姓王的啊，历史上有多少多少人都是啊大官贵人，都有大成就，自己也姓王，哎呀，真开心。姓王的跟你有关系吗？对吧？哎呦，一说四川都出了啊十大将军，哎呦，我四川的可高兴了。那将军跟你有关系吗？对吧？自己一个人在小路上走，一声狗叫把你胆儿都快吓出来了，对吧？一个风吹草动的自己，哎呦呦呦，你还当将军？将军跟你有关吗？你别给四川人丢脸，对不对？就是说，众生啊，就爱名啊，爱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跟他，好的事情可以跟他啊，跟他有关，可以他就开心，哎，坏的事情他就特别的讨厌。所以世间人是个人他都啊喜欢名气，喜欢虚荣。这句诗啊，这几句诗其实就是形容所皆皆俗骨啊，被人赞叹的，被人记住的啊，青史留名的啊，做出多少事业的这些个啊，其实都是俗人。而先史更无名，真正那些个得道之人啊，往往咱不说绝对的啊，大多数都是啊，在历史上都是没有什么名气。我们都知道像六祖大师、黄檗禅师、临济祖师哈，我们一听都如雷贯耳。你要知道世间像你这样的人，学佛学法的这些个神经的人，不正常的人啊，不好好活着的人是非常少的，对吧？你去跟老百姓啊，大爷大娘们，你跟世间人那些个孩子们啊，上班那孩子，你跟他讲临济六祖，你问他谁，他听他知道吗？他再过一万年他也不知道，对吧？在咱们对于咱们这些个啊佛教界的这佛法学佛法的人里边，鼎鼎大名的人，我跟你讲，在世间人他们都不知道啊，只是啊内部的人知道而已。你别说六祖达摩这些名气这么大，对吧？你要再讲一些个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已经很有名的，他就连听都没听说过。咱不能抬杠啊，你不能说师傅，你不是说现在寒山不是全世界闻名？全世界闻名也是夸张啊，只闻其名不识其人，对吧？有几个真正知道寒山的境界，是吧？所以我们不能抬杠啊，这是形容一种状态，就是说世间俗人 世间人就是他以你做出什么事情来，哎，你有什么业绩，以这个为名。而道人啊，得道悟道的人，他是无为啊，他是无为法。我们都知道，像很多祖师啊，晚年的时候啊，皇帝想把他们接到宫里边去供养啊，想给他们啊造碑造塔，对吧？赐这赐那，全都不要，是吧？像啊大梅禅师，别人刚知道他住哪，他就搬走了。这是道人的特点啊！如果你还在乎名啊，在乎利啊，那不是真正的道人。这里边这几句诗啊，去马渡荒城，荒城洞客情，这都是指世间的沧桑变化，而人们迷在其中啊。高低旧制叠，就是大大小小的房子，多漂亮的房子，那都是啊，都会成为坟墓，大小古坟影，自证孤蓬影，长宁拱木声啊，写一种啊这种。万物消败的这种样子，但是俗人们却在这里边迷恋啊，沉迷。我们看下一首啊，鹦鹉宅西国，鱼罗捕得归，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闱。赐以金龙柱，窘哉损与衣，不如鸿与鹤，飘扬入云飞。这几句诗啊，是写本来是自自在在的啊，这个鸟本来生在西国，但是被人啊抓住了，养起来，早晚都啊弄这只鸟，摆弄这只鸟，然后出来进去就这么点地方啊，也形容啊本来天真解脱自在的啊人，被五欲六尘局限在这个啊小笼子里边。就是先写这只鸟啊，从本来是在大自然里飞，然后被人逮起来啊，虽然养的特别好啊，也给种种的食物，然后啊，哎，可是自己不得自在。这个窘哉损与衣，就是他的啊出入范围很小，空有一身翅膀啊，不如鸿与鹤飘摇入云飞啊，像啊这个鸿与鹤一样，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的飞翔。象征着我们本来的天性是解脱的啊，是自在的啊，是无忧无虑的，却被三毒五欲牢牢的紧紧的锁在牢笼之中。玉堂挂珠帘，中有婵娟子，其貌胜神仙，荣华若桃李。东家春雾和，西舍秋风起，更过三十年，还成甘蔗渣、甘蔗子。这首诗还看不明白吗？啊，尤其你们这些女人，看不明白，自己去卫生间啊，照着那方块镜子就能看出来了啊，这就是写你的啊。是我现在还很年轻。不急，对吧？再过几年我们再看看啊！再过几年还年轻，我就不信你啊！这叫玉堂挂珠帘，中有婵娟子。年轻的啊，女人喜欢打扮啊，也很漂亮，对吧？都有漂亮的时候，都有年轻的时候，对吧？其貌胜神仙，荣华若桃李，非常美的容貌啊，像神仙，像啊。桃花、李花这样的啊，东家春雾和，西舍秋风起，也是写啊世间的无常变化啊，这种无常迅速。今天还是春天的，明儿就秋天了，对吧？今天这家有这事儿，明天那家有那事儿啊，今天办喜事儿，赶明儿办丧事儿。 你过30年看看，这个世间再美貌的人，对吧？再青春年少的人，你过30年看看。但是众生他就执着他外在的这种美貌。我们看现在最好卖的商品是什么？化妆品。现在不仅女人使化妆品啊，连男人都使化妆品。现在不仅说女人，对吧？哎，扎个耳朵眼儿，哎，做个美容，男的都去做啊。师傅，你怎么知道？我也去做了，控制不住这种诱惑啊，做了一次，做梦去做。这个不是说我一定得看到谁怎么怎么着，时代如此啊，世事如此。那次回家啊，我们家闺女跟我讲，爸，我带你去做美容吧，对吧？你说你现在这也就是说成为一种时流啊，一种啊时髦流行，是吧？为什么要做美容呢？为什么要买化妆品啊？还不是为了这个，对吧？这张脸，这个皮呀、啊。如果知道这个是假的，会在他上边去下功夫。既然说啊，买化妆品花多少钱啊？一个月啊，挣2000块钱，花2500块钱买化妆品，你能不累吗？对吧？老说生活压力大，哎呀，太难了，活着太难了，能不难吗？对吧？买衣服、买化妆品、捯饬、做美容、养生，哪个不是跟这个啊，跟这个假人啊，四大和合这个假身有关系？但是你再怎么保养，你过30年、过50年，你看看，啊，为什么叫愚痴？愚痴吗？可能我们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也都学佛很久了，对吧？在这方面确实不太执着啊，穿衣打扮啊，化妆啊，美容啊，也不会花多少钱买化妆品。但是你看看世间人啊，就是他60了、70了，他还是要买化妆品。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事情，他就不觉悟，他就在那里边迷。你别说世间的俗人啊，你就是世间的多大的名气的人啊，多有成就的人啊。据说有一个女人，我忘了，她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女人啊，她都快死了，她还要化妆给她老公看。反正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啊。这个你没有这些个现象最好，如果你还有啊，你又想学佛法啊，建议你从今以后不要再买化妆品了啊。倒不是说哎，人不能化妆，对吧？像你这个样子再怎么化妆都无能为力了，对吧？你说你讲讲法，对吧？捯饬捯饬，或者是说哎，你一年有那么一两次，要父母过生日啊，或者你结婚纪念日啊，你捯饬捯饬稍微有情可原啊，也不是说不可以，是吧？你说你天天捯饬，然后又长成那个样子，你不捯饬还好一点，捯饬完了更吓人啊。作为一个修行人，大家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把你的兴趣精力都用在这上边啊，你用在这上边你就得挣啊，你挣钱你就累，你累了你就烦恼，你烦恼你再怎么学法也没有用啊。长成嘛样就是嘛样，你多在智慧上化化妆，好吧？ 哎，你多在定力上，你多在修行上边捯饬，啊，庄严不是庄严这层皮啊。时间过那么快，我觉得还没讲呢，就到点儿了。哎呀，真是，嗯，那再来一首啊，都是一个，都是讲这个女人的啊。城中峨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这个也是形容世间的这些个女人啊，也当然也包括了那些个啊爱打扮的男人，都是一样。只要你迷在这个啊色身，你的这个啊这一层假皮上边，你只要有这个心，都叫女人啊，跟你的生理特征没关系。这个女人是指啊虚荣、执着，就爱打扮自己的人都叫女人啊。峨眉女啊，就是指啊婀娜多姿、漂亮年轻的女人啊。这个珠佩何珊珊，就是身上戴的这个啊宝啊，这个首饰对吧？这种装饰啊，叮叮当当的，特别的啊多啊，像这个女人就喜欢这些东西。你看，有我们去禅堂这些个啊女居士。你看他身上如果什么都没带，就是这个真正修行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遇到这样的女居士，真没遇到。你就知道我天天说你女人不能成佛，我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知道吗？不是啊，凭空的自己杜撰出来的，对吧？珠子、项链啊、手表、耳环。是吧？再不济了，还弄个蛇。叔，你看那么仔细，不是我看不小心看到了，那能看不见吗？对吧？你带我跟前给我沏茶，那你珠子都掉我茶碗里边了，我能看不见吗？尤其学法的人，都不带了，还带个珠子。那珠子是你能戴的吗？我跟你讲，居士戴珠子不如法。对吧？世间的那种首饰啊，那种项链啊，那种耳环啊，戒指啊，都不戴了，又戴开啊。佛法里的这些东西，那东西那都是给迷信的老百姓啊带的啊，那不是给你修行人，修行人不啊带那些一点意义也没有。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啊，形容这种都是啊小资的生活，这种小资啊，这种搞这种形式从古代就有。这些事情就是女人爱搞啊，弄个啊茶会啊，啊插个插花啊，对吧？哎，听个雅曲啊，弹个古琴呐、啊，这些定弄这些。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啊，在那唱歌，一唱三天啊，跳舞啊，围着很多很多人看。你这些个快乐啊，这些个啊形式上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就搞这些个啊，跟禅修有关的啊，什么读书会啦啊，什么啊茶艺会啦啊，什么赏花会啦啊，还有弹古琴的啊，就搞这些跟修行有关系吗？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劝大家想真正解脱的人，别在这上面搞啊，你浪费时间，增长无明，增长我执，增长虚荣心。未必常如此，芙蓉不耐寒。再漂亮的芙蓉花都经不过冬天，对吧？你要想过得了冬天，你得做那个常青树，你得悟法身，是不是？ 别在这个外表上边去做功夫啊，没有意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好，这一会时间也到了啊，跟大家先学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会儿。